好，接下来我们呢，今天很高兴，我们有这个 Norman 这个刘思旭传道跟我们分享信息，我们来欢迎啊。
弟兄姐妹平安。我曾经在大学1年级的时候参加过我们学校附近一家餐厅，就是一家面馆，它举办的一场大胃王比赛，就是比谁吃得多。一共有10多名选手参加，我当时夺得第二名。肯定大家好奇我当时一共吃了多少？我当时一共是在20分钟之内吃掉6碗面，有炒面、冷面啊，还有炸酱面，还有等等很多面。肯定很多人去惊奇惊讶哈，我当时怎么这么能吃？是不是因为我之前饿了很多天，提前准备，还是因为在那个年纪的孩子都很能吃？就应了那句老话，叫“半大小子吃穷老子”。其实那个时候，我其实每天在家都用很大那种盆来吃饭，别人都用碗，但我用盆。所以我妈经常那时候叹息哈，我妈跟我说："哎呀，儿子，最近粮食又不够了，又得去买粮食了。"现在让我问我还能吃掉6碗面吗？其实现在我连2碗都吃不下。所以当时我那种能吃哈，并不是天生的，它是我当时操练出来的。那做主的门徒需要操练吗？做主的门徒当然需要操练，就像每天我们去练肌肉、去练胃口、去开阔眼睛是一样的。做主门徒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？做主门徒的意思其实就是接受主操练的一个意思，它就意味着之前我们本来是愚昧的，我们本来是无知、迷信的、有罪的。但是呢，我们却立定心智，努力，我们想去寻求真理，去寻求赦免，然后我们蒙主恩，在整个这个过程中接受主的一个教导，这个就是主对我们的操练。那么我们应该从哪方面开始进行操练呢？一，我们要做悔改的操练。我们为什么要悔改呢？因为我们在认识主之前，我们都是有罪的。圣经在以赛亚书53章第6节是这样说：“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。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”罗马书3章23节是这样说：“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”这2节经文，想必大家都是耳熟能详。世人都犯了罪，在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，我们都得罪神了。我们既然犯了罪，我们有罪，我们就要悔改。但是悔改容易做到吗？悔改其实非常不容易做到。人是最不愿意承认错误、悔改的生物。我们养的宠物，说实话，有时候都比人更容易去悔改。想必很多人养过宠物狗，我曾经也养过。我养过一只金毛犬，就是 Golden Retriever。它非常通人性，非常可爱啊。当它每次犯错误的时候，或者偷吃东西，或者把我鞋子咬烂的时候，都不用我去说他，他自己就知道自己错了。然后呢，他通常会有2种举动，要不然就是他躲避我的眼神，我一看他，他就哎就这样就躲避我的眼神。还有一种情况呢，就是他就马上跑到一边去，把他最心爱的玩具叼过来，放在我身上，也不管你是喜欢还是不喜欢，就把他那个沾满他口水、湿漉漉的玩具就往你的怀里塞。这就代表他认识到自己错了，他想把他最心爱的东西来赔给你。但是人呢？人愿意认错吗？人其实是非常不愿意认错的，人非常骄傲，认错是多么丢脸的一个事儿啊！而且认罪有什么好处呢？其实从属世世界的角度来看，大多数情况下，认罪它并没有什么好处。然而，心灵诚实的人，他们才能看见自己的本相。当大卫玷污拔示巴，并且害死了丈夫的时候，大卫以为我自己做的事神不知鬼不觉，结果呢，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了大卫，大卫瞬间就意识到自己犯了大罪，他根本躲避不了神对他的惩罚。大卫当时马上悔改了，他大呼说："哎呀，我得罪耶和华了！"当神看见大卫这种悔改的表现之后，神有什么回馈呢？回应呢？神就说："你的罪已经除掉了，你必不致死。"所以从这件事情看出来， 悔改虽然是痛苦的，但是神却给大卫他悔改之后赦免他罪有这样一个美好的一个盼望。同样，当时在西门彼得刚遇见耶稣的时候，耶稣让彼得去打鱼，彼得非常不屑，彼得说，我都打了一夜鱼了，什么都没打到，根本就没有鱼。这里面大家注意一点哈，彼得在说这个话的时候，刚好是耶稣刚医治完彼得他岳母的热病，哪怕耶稣都已经治好彼得岳母的病，但是彼得还是不相信耶稣就是那个神。直到彼得打上来这个鱼都已经满到要把渔网撑破的时候，彼得才意识到自己犯了大错。那个时候彼得开始痛心疾首，他扑倒在主面前的时候说，啊，主啊，我是罪人，我不配见你啊，求主你 离我而去吧。耶稣那面对彼得这种悔改的表现，耶稣怎么说？耶稣说，你不要惧怕，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。弟兄姐妹，这是多美好的一个盼望和应许啊，能成为神贵重器皿的人，这是多么荣耀的事啊，他能去得人啊。所以从这些我们可以看出来，认罪悔改虽然是痛苦的，但是我们要坦然接受这种操练。因为在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一节是这样说的，说凡管教的事，当时不觉得快乐，反觉得愁苦，后来却为那经练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，就是义。虽然神在管我们，但是结局却是美好的。凡是神的儿子都会继承神所赐给他那美好应许的产业。所以在这里我劝勉大家，每天我们都花一些时间来到主面前来做悔改的操练。因为凡经过悔改愁苦历练过的人，他们都会得出那受神祝福平安的果子。二，侍奉中攻击的操练。大家都知道世界上最畅销的饮料是什么饮料吗？那大家肯定都知道是可乐，对，还有百事可乐，就是 Coke 还有 Pepsi。 这两家公司他们互相竞争已经超过100多年，他们争得你死我活。他们为什么要争得你死我活呢？其实就是因为全球他喝饮料的人口的总数是不变的，你多一个客户，你多一个消费者，就代表着你会多一口饭吃。我少一个客户，我少一个消费者，我就会少一口饭吃。神的国和魔鬼的国是相争的，是不相容。你为神做事的时候，就代表着教会的肢体会扩大，那仇敌他就必然会衰退，会败退。所以仇敌他比我们其实更清楚这一点。然后呢，仇敌会怎么做？他们会在地上寻找那些可吞吃的人，甚至这些人是在教会的里面。他们的目的就是要破坏人，打击神的事工。这里面大家要留意，这里有时候的批评它是善意的，有时候的批评它是恶意的。这种批评它不是建议，不是提醒，不是造就，不是启发，它目的其实就是为了破坏拆毁神的事工。恶意的就叫做攻击了。这种歪曲黑白无端指责的控诉比比皆是，我们圣经中经常能看到。在耶稣还在地上的时候，侍奉神的时候，侍奉的时候啊，经常去各地医病赶鬼。但那些法利赛人他们什么样？他们却污蔑耶稣。他说啊，你耶稣，你医病，你赶鬼，你是靠着鬼王别西卜来赶鬼。这些法利赛人生怕耶稣得了众人的人心，人都跟耶稣跑了，那就没有人在敬重他们，尊重他们，他们就要失去原有的这种地位，还有他们那些金钱、荣华、权力，所以他们拼命的去抵挡耶稣，甚至在耶稣被抓之后，他们无中生有，强行给耶稣定罪，说耶稣是诱惑国民的，他不给他蛊惑大家，不给凯撒纳税。他们就是这样去蛊惑人心。那面对这种情形，我们该怎么办？这种危险是我们无法防范的。通常我们会怎么做呢？通常我们的做法是不是我们先去解释，我们要去辩解，要把这个事情先去处理好，然后我们再去做别的事。 但如果这样做的话，会有什么结果呢？就会很容易导致我们会耽误神的事工，我们会耽误我们手中的工作，转而我们把全部的精力、时间用在去消除诡计，花费这个大部分的时间精力去消除各种污蔑，甚至我们想办法逃避这种恐吓啊，甚至去反抗这种他们勾结暗讽。那我们在侍奉中，你我在侍奉之中，如果要是面对这种攻击批评怎么办呢？我们这个时候就要学习尼西米。当尼西米他重建圣城的时候，那些仇敌都过来攻击他，要诋毁他，甚至要杀死他。尼西米他是怎么应对的呢？首先，尼西米他是在深刻的，他首先他要醒察，因为如果要是面对这些仇敌的流言蜚语的时候，我们首先要回想，我们真的有没有应像有没有像流言蜚语中所讲的这样？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，那么我们赶紧改，或者是我们有这种情况，可能我们没有察觉到。如果发现，赶紧好好改变自己。如果要是没有，那我们就要澄清自己。澄清自己重要不重要呢？我觉得很重要。要是不澄清的话，当时在尼西米的团队中，肯定就有人会怀疑尼西米他的做法的动机。现在很流行一句话哈，叫做“喜欢你的人你不需要解释，不喜欢你的人不听你解释”。这句话感觉哎好像很有道理哈，还很酷，但是这句话却藏着很大的隐患。这句话适用于什么人呢？适用于这种公众人物，他们有固有的作风，大家都有一个固有的对他一个态度。他一贯的作风，所以这个办法好用。但是如果大家不了解你的话，我觉得澄清是很有必要的。澄清他的目的是为了要解除不必要的一个误会。试想一下，当时在那种离间的诡计的流言蜚语的攻击之下，尼西米带着这么多人做施工，一起做事。如果这些人他们都说尼西米他这么做其实就是想独立。想成王，去与波斯抗衡，那接下来就会让波斯王可能会有一些不安，他就可能会来讨伐尼西米啊。那跟随尼西米的队伍中肯定就有人来动摇。那这些人拖家带口的，好不容易过上太平日子，从这个被掳之地回到他们的家乡，这马上又面临又要破灭了，那整个团队的士气就会松散，就好像当时。明朝最后一个皇帝，崇祯皇帝朱由检，他如果不是听信了清军当时的流言蜚语，他们离间说他们抗清明朝的第一大将袁崇焕要自立为王，那崇祯皇帝怎么可能会把袁崇焕召回北京，然后给他安了一个莫须有的罪行，凌迟处死呢？如果不是袁崇焕的死，才导致清军最后攻破山海关。最后导致整个明朝的灭亡呢？在现今这个时代，更是一个资讯爆炸的时代。很多人说话哈，他们是以讹传讹。现在很多这种 app，很多这种信息媒体的社交软件，很多人断章取义啊，他们取一个片段，或者是取一句话、半句话或者其中的字义，就来开始污蔑造谣。所以，我们面对这种恶意的攻击的时候，我们要澄清自己。其次，尼西米他祷告，他交托要信靠神。尼西米在澄清自己之后，他就马上跟神来祷告，他大呼祷告什么？说神啊，求你来坚固我的手。我们如果不靠神，弟兄姐妹们，如果你我不靠神，不靠祷告的话，我们觉得我们自己能敌得过这些仇敌，敌得过这些魔鬼吗？祷告是神赐给他儿女的一个特权啊，你我有没有好好的使用神赐给我们的特权呢？通常我们都是凭着自己的经验要处理各种诋毁，要么我们就是去反击，要么呢我们就是默不作声。但是无论这两种方式选择哪一种，我们都会陷入敌人的陷阱和网络之中。所以我们需要做什么？我们需要做好好的祷告。祷告什么呢？祷告求神来制止这种诋毁和攻击，好让我们能专心在神的事工上。 因为我们的主是能辨明深渊的主。最后就是不惧怕，继续专心做神的工作，因为神会按照公义去审判。正是尼希米他做到了以上三点，那些原来想陷害、诋毁、去杀害尼希米的这些仇敌们，最后都因为神的大功而惧怕。尼希米做到以上几点之后，他把剩下的就全权交给神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无论我们今天在什么环境中，我们都需要效法尼希米。我们需要在这种各种诡计、还有污蔑、还有恐吓、还有哪怕你是结党、你是勾结、你是这种暗讽中，我们要学会在这种环境中的操练，学会在做神事工中时候要信托、信靠、交托，并且不惧怕，专心的为神做事，这样就能去战胜仇敌的攻击。三，勇气的操练。刚才提到在侍奉中攻击的操练实则不容易，因为那个时候尼希米他人都快没命了，那些人在要就对准备要尼希米的命啊，他如果没有勇气的话，他就不可能专心在做神工作上。所以我们通常在面对这种攻击的时候，也通常都是以人的眼界去判断，如果我们凭借人的眼界的话，那么会产生什么呢？可能会产生盘算、迟疑还有畏缩。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什么？我们需要做勇气的操练。当约书亚他们十二个人一行十二个探子，他们去窥探应许之地的时候，他们回报的时候，有十个人都说那个地方非常险恶，说我们上去就是死。但是约书亚呢，却为着这些人的怯懦非常的痛苦愁苦。在当时全以色列会众所有人都灰心丧胆的时候，约书亚他却鼓起勇气，冒着生命危险，他挑战并且鼓励以色列全会众。为什么说是挑战呢？因为当时那时候所有人都非常沮丧，所有人都不赞成进入那应许之地，他呢约书亚却偏偏让大家去冒这个风险。大多数人他们怎么想？大多数人他们只想退缩，我苟活就可以了。但是呢，他却要大家，你们要鼓起勇气，鼓起勇气。但是我们猜想，那时候会众肯定听到的就是，我们要去送死，我们要去送死。所以会众中，那时候我猜，肯定会有很多激进的人站出来，他们想要杀死约书亚和加勒，说他们是蛊惑人心的，要害他们去白白送死。因为他们之前就这么做呀，他们之前就一直在抱怨摩西呀。约书亚他看没看到那个应许之地高大的巨人？他看到了。约书亚他并不隐瞒那个危险的存在，但是他在当时去挑战这些会众的时候，鼓励这些会众的时候，他心中有没有惧怕？他也有惧怕，但是他却勇敢地相信神的应许，他就战胜了心中的恐惧。约书亚本来他并不是一个特别勇敢的人，要不然圣经中约书亚他不可能五次被劝勉你要刚强壮胆，有三次是耶和华直接话临到约书亚，有两次是摩西来对约书亚说的，可见约书亚当时他是缺乏勇气的。但为什么约书亚他后来是有勇气的呢？首先是因为约书亚他渴慕亲近神，因为在西乃山上的时候，除了摩西之外，约书亚是比其他人更靠近神的那个人。当时山下那些以色列会众，急不可耐，他们等不及摩西回来，就自己造了个金牛犊开始拜起偶像。然而约书亚在这个过程中却静静的等候来思念。其次呢，是对神的一个信心。当约书亚他在与亚玛利人征战的时候，他看到摩西拿着神的杖，他一举手亚玛利人就败退。他屡次看到神大能的彰显，一次一次重击在约书亚的心中，让约书亚他逐渐建立起对神那个坚不可摧的信心，从而让约书亚坚信神的应许是永不落空的。最后就是顺应顺服神的带领，因为神是伟大，是真实，也是奇妙和测不透的，他一直在暗中保护我们， 他也一直在暗中保护约书亚，他也一直在暗中去引领约书亚。所以正是因为约书亚他的顺服，他没有做神应许之外的事，在面对这些危险的时候，慎重考虑是需要的，但是过度的慎重考虑就会产生耽搁。如果我们因为顺服神而有了勇气，就会在我们看似无路中，神为我们开出一条路来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要效法约书亚的勇气。虽然他曾经不是一个很勇敢的人，但是因为他顺服神，他看见了神的能力，他选择相信神，他也认清了自己的职责和职分。这就是约书亚他勇气的操练。以上就是今天为大家介绍的三种操练，愿神祝福大家。